弟兄姐妹晚安。今天下午玩得好吗？玩得真好，好像一大半人不见了，或者是往后坐了一点啊。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再次的来到他的话语面前，也谢谢刚才敬拜团队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再一次的啊，就像这几天我们就刚才敬拜团带领敬拜的弟兄也说了，所以他说了我就必须做到啊。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再一次重申的一起读一遍好吗？我们来读。好，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几个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有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知道昨天下午我们开始谈到一个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人呢，是一个往着神看、拿着他的使命走的人，降服在他的使命之下，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属我们自己，而是属他。然后我们也看到昨天提到说，如果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主同行的话，一定会碰到什么？一定会碰到挑战，一定会碰到攻击，不见得会听到奖赏，至少还没有见主面之前，可是我们会碰到攻击。那我们在昨天提到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提到有两方面的挑战啊。好 ，OK， 可以了，往后一个吧。回不去，就帮我回去。放回去好。昨天我提到，值得为主做事，做的是一必定值得魔鬼的攻击。提摩太书也告诉我们，凡任何人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要谦卑的与主同行的人，都会受到逼迫。那昨天我们也在看到，在挑战里头呢，我们有外来的攻击，也有内部的混乱。我们昨天谈到外来的攻击呢，是你心里碰到外边许多敌对以色列人的这些不同的人物呢来攻击他。那昨天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攻击，其实从新约的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总结来看到，彼得也提醒我们，彼得前书啊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太快了一点啊，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写书信给这些受到很多逼迫的当时的弟兄姐妹们，也提醒他们说，你们受到的攻击不是人来的攻击，你们要小心注意到的是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总也提到，不是一个中性的世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活在一个世界是中性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敌对神的世界，是一个远离神的世界。但是因为如此呢，我们不要像彼得也说得很清楚，在彼得前书提到，不要说我们好像很惊讶为什么会受到攻击。我们受到攻击是因为如果我们有心要跟随耶稣的话，一定会受到攻击。那这里他也提醒我们要警醒。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这个图案我找到，在这是一个不是人不是假的图案，是一个新闻里头的一个图案，提到说当时在南美洲的一个地方有内乱，有战争，然后呢可能他看到那些百姓们好像当作没事的样子。我在看这图，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请问这两边大家应该很简单的答案，谁是可以形容成为谨慎自守预备好抵挡攻击的？很明显是这个人。这群人如果敌人一来了，他们逃都来不及了。可有些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就像左边的这一批人，我刚到我们现在我在牧会的教会呢，很有意思因为教会比较大，人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弟兄们就跟我说，牧师啊，你不要来这个，他用英文说 Don't rock the boat too fast, too quick 啊，你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在那边开始爆火，我们的教会很大，要动的话，他就说你知道我们教会像一个很大的游轮， 要动的话得慢慢的转才行。所以说这个我也认同，可是后来我记得他跟我在讲那一句话呢，我就在第一次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说有弟兄跟我说我们教会像个大游轮，大的船的话我们教会人多，我可以承认这一点，可是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大的这个船呢不是一个 cruise ship、okay? 很多人喜欢去 cruise， 有没有人去过 cruise 的人？好，不是说你不能去 cruise 哈，不要会错我的意思哈。可是如果你把教会当成是一个 cruise 的话，大错特错。我们被神拯救进入他的教会里头，成为他的肢体，不是去享乐的，有喜乐，有主耶稣可以享受，有弟兄姐妹的爱可以享受，可是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享乐。所以后来感谢神，神给我一个灵感，然后我就说我们不应该做一个大的 cruise ship 游轮，这个游乐的游轮，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呢？航空母舰。然后我就让他们看一个图，航空母舰是有使命的，航空母舰是打仗的，航空母舰是一个有意义、有使命、有战争力的一条船。那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在今生今世，我们不是度假，我们是打仗。你要知道，在圣经上最多形容基督徒的，我们与神同行，谦卑与神同行的这条路，最多的形容是两个比喻，哪两个比喻？一个是征战，一个是跑步。征战都不是游手好闲，都不是轻易的事情。所以神提醒我们，那我们再往下看啊。今天呢，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外来的攻击，今天呢，我们看到怎么样的在敬畏和怜悯里头与主同行啊。那今天特别谈到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呢，我们会来看到内部的混乱，当时在他们生命上所发生。可是因为这内部的混乱呢，我们也看到尼希米身上我们学到很宝贵的功课，怎么样的以敬畏和怜悯的心态跟行为生命呢来与主同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下面时间交给神。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求你能够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听到愿意行道的心。主，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晚上能够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刚才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现在帮助我们用回应你的话语、顺服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往下看啊，内部的混乱。尼希米第五章呢，那时候外来的攻击已经稍微处理好了，至少暂时外部的攻击呢停顿了，他们继续开工，城墙已经盖到一半了。这后面到第六、第七章之后呢，我会看到这些外来的攻击还会再有，可是现在至少外来的攻击已经停顿了，已经安稳了一下。可是这里呢，内部又出了问题啊，内部的混乱什么问题呢？尼希米第五章第一、第四节，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妻子，大大的呼号埋怨啊，跟尼希米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钱给王纳税。当时因为那时候有闹了一些饥荒，同时间波斯王又邀他们纳税，所以呢，其中有一些犹太人呢就非常的贫穷，碰到了很困苦、不能谋生的问题。可是不止如此，他们又继续说，我们的身体，我们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了，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妃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不但他们面临饥荒，不但面临纳税，使他们很贫穷，然后他们呢，为了生存，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其他的一些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同胞呢，并没有眷顾他们，不但不眷顾他们，还跟他们举例，就是把田地啊，把钱财借给他们，可是呢，是带着一个取得他们的利益的心，剥削他们啊，得取他们的田地，还有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女成为有些子女已经成为奴仆了，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田产家业。这个其实是明明违背神的话语的。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第八章，这些百姓们读了神的话语后，开始痛哭，开始哭泣， 啊，这是以后第八章的事情。我相信他那时候他们哭泣，他们被神感动，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想他们也体会到，哇，我们远离了神多久，我们远离了神多远，而且他们在第五章做的丑事又回到他们的脑海里头了，我们多么的违背了神的话语。而他们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上面出埃及记里头怎么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们同在，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在向他取利，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回他，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神提醒以色列人，将来啊，你的百姓，你的同胞有需要，不能这么做。所以那些富有的犹太人，在尼希米的时代的犹太人，明显的违背了神的话语，对自己的同胞毫无爱心啊。生命记也这么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出埃及记这么说，生命记这么说，还不够，利未记也这么说，你的弟兄在那里若渐渐贫穷，在任何的地方，在远处，在近处，越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什么帮补他，不但不取利，不但不趁火打劫，还要什么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这里就听到这个词，等一下我会更清楚的提到，因为你敬畏你的神，你不可取利，你应该帮补他。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对弟兄姐妹的照顾关怀，是因为不是我们的好心人，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可怜，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这里说，因为你敬畏你的神，是你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他很清楚的从出埃及地，从生命记，从利未记，一次又一次的跟以色列人说，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你要怎么做？不可取利，不可袖手旁观，要帮补你的同胞。尼希米当时的人一点都没有做。利未记又继续的说，你的弟兄若在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啊，就提到他们刚刚提到的事情，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人一样。他们当时有分别哈，奴仆的对待跟雇工寄居的对待是不一样的，要服侍你直到禧年。记得如果你读过旧约，你知道神有定下这个禧年啊，七年之后呢，特别来经历到神的恩典。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呢要离开你，原来他们卖给你做奴仆，可到了禧年呢，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是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们，只要什么敬畏你的神，敬畏你的神，你必须按照我的心意，神的心意来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时的百姓根本都没有按照神的真理这么去做，所以尼希米呢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又提到你们为什么不敬畏我们的神，你们居敢做这样的事情，没有爱心关怀，没有爱心帮补你的弟兄姐妹们，反而让他们卖他们的子女，反而让他们卖他们的田产家业，反而跟他们取利。他们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会毁谤我们。这时候的内乱其实更麻烦，因为内乱的坏见证呢，会使神和他的子民呢，在外邦人面前被毁谤。以色列人当时神的选民，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行为言行举止是跟一般的外邦人应该不一样的。神设定了给他们的这个特别的律法，来透过他们的生命反射出神的形象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个人跟群体是为神做出活生生的见证，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见证啊，很遗憾，就像这些人一样，是反而毁谤神。我记得以前在 Pittsburgh， 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后来知道有个阿姨住在匹兹堡的 东区啊，离我们的教会比较远，离我们的母堂也比较远，所以呢，要他还没信主，要带他去教会，固定的去的话，可能不太方便。然后我开始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也有信心，他也愿意听，他很有兴趣。就后来我跟他说，我带你去一个教会，可能离你家不太远。然后那时候呢，我想这个黄老师、徐玲姐大概知道我在讲哪一个教会。然后呢，那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哎，这个离你们家附近的有一个华人教会，不太大，不过呢，离你蛮近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啊。然后呢，他说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我就跟他讲，这不告诉你这个名字。然后你知道我的阿姨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说那个叫我才不去。我说为什么不去？她说我在家里跟我先生常常吵架，跟我的子女常常吵架，去那个教会看他们吵干什么？因为那教会曾经把两个牧师赶走过，后来分裂，分裂之后又分裂。像很多人说韩国教会跟华人教会在美国最喜欢做的嗜好就是分裂，真的这是很伤神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理直气壮的分裂，可是还是伤神的心。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一个教会的见证呢，使我的阿姨不愿意去这个教会。相反的也是很正面很好的见证。我跟昨天还今天跟你们提到，我们在 Florence 在南卡那边职堂，那还碰到一个姐妹弟兄也是在南卡待过。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去职堂的时候呢，那时候传福音开始有人来聚会，然后也有一些人信主。那我记得在小组查经聚会的时候呢，有两个姐妹是他们可能第一个信主的，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三还是第四个信主的。然后在查经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在查经的时候有点怪怪的，我就很难知道，可是我就看好像他们之间的脸色对彼此不是特别好。然后有的时候呢，谈到圣经上一些好像坏榜样，其中一个姐妹就说，对呀，有些人就是那个样，然后讲完就看那个人一眼，然后说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就去问他说，牧师啊，这个你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才来几个月，两个月都不到，三个月都不到。他说，这两个人呢是六年来的仇敌。他说怎么回事？他说他们的先生在南亚上班，之间起了争执，把太太也牵扯到里头，然后就开始东说西说的，还把那个厂里头的一半的人拉到这边，另外一半拉到那边，就很多的问题。他说连我们的厂长亲自去他们两家到家里拜访他们求情，还要他们和好，他们都不理。所以他们已经是六年多的仇敌。我听了以后呢，我在祷告当中我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让这两个人信主？对了，我当时在祷告，我说他们以后信主可以，这个教会刚刚开始或者查经班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让别的好一点的人信主，这两个人仇敌这个样子。就我看他们两个人一看，我那时候我才刚刚神学院都还没毕业，看他们是很厉害的女人，我都不敢碰他们。然后呢，我也不敢像你心里等一下还大胆的说你不是胆，那我就祷告，感谢神的是听祷告的神。我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们才开始去想更多人信主传福音，这两个人信主了感谢你，可是他们之间好像还有很多的仇恨，这个不是很好的见证，你得看着办。我就跟神说，你得看着办。我知道你可能要我跟他们说我是在这里做传道人，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我实在胆子很小，你看着办，你来感动他们啊。祷告几个月之后呢，我还记得有一次晚上聚会的时候啊，不是白天，早上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坐在一块儿，然后呢还没有唱诗歌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姐妹就说，我有一句话想说，现在不说我可能等一下没办法说，可能不敢说。我说你可不可以等我们唱完诗歌之后，查经完之后还有分享时间吗？那时候是这样，她说 no， 她说我现在得说，要不然她等一下可能没勇气说。我说怎么回事？她一站起来，我以为他摔了一跤，他一站起来，嘣，就跪到那个另外一个姐妹面前，就是那两个仇敌。他说：“我们是姐妹了，没有办法，我们现在不应该再这样子的彼此怀恨。Okay? 耶稣基督饶恕我，耶稣基督也要我饶恕，okay? 请你饶恕我。” 其实那个姐妹也愣住了，她也蹦往椅子上跳来，跪在她旁边，两个人就抱起来。然后那一天呢，我们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唱诗歌，没办法查经，就在那边干什么呢？就在那边 pass 了那个 tissue box， 也都在哭啊，不过是 happy tears。可是我为什么分享这个呢？很奇妙的是呢，过了一个两个礼拜，那个早上的小组查经呢，突然之间多来了五六个人，这五六人也是厂里头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他们的妻子，然后我都请过了，请了半天都不来，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以前常常请你都没来，怎么今天那么荣幸你们会来我们的查经班？就他们说啊，我们的厂长亲自求情帮助这两个女人和好都不行，你们才来四个月不到，他们现在两个已经和好了，我们看得出来你们当中一定有什么名堂，所以我们想来看看。主耶稣不是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怎么样，世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又说，如果你们合一像我跟父一样的合一，世人就知道，不但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世人知道我是被神差来。主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跟把他教会的身份放在我们彼此相爱合一的这个条件上，所以我们可以为主做正面的见证，也可能为主做负面的见证。以前一个老牧师常常在教会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常常会说，如果你不想好好的做基督徒，不想好好的顺服主，谦卑的跟随主，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然后又加一句，你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来自教会的人，你为神破坏名誉，也为我们的教会破坏名誉。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那我们往下再看。可说到这里呢，我想稍微一个题外话，我觉得值得提一下，就是碰到这些教会的见证问题，我们怎么解释，怎么去想。那有些时候真的是你看到好像教会有一些你看到或者别人跟你说教会怎么搞那么多好像假冒为善的人啊，那么多什么好像比教会外面人还坏的人呢、啊、那这个因为这样我就不来了。最近几个月前也是有一个慕道朋友跟我说，我跟你谈的还没问题，你都不想理教会，教会有一些人我真的觉得假冒为善的人，然后我也去过别的教会看到假冒为善的人，说我不想去教会，然后我就想怎么跟他解释呢，怎么跟他谈这件事情呢，然后神就给我一个想法，就是你要知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教会像是一个医院，当你我进入医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什么，一定有病人，你绝对不会说你看这个医院都是病人我不来了，你去医院就是去看病，你去医院里头就是有病人。教会是怎么成立的？教会里头人是谁？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拯救出来的人，原本是罪人，现在是蒙恩的罪人，原本是罪人，现在是神的子女，我们都还在成长过程中，可是我们被神拯救出来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教会像是一个医院，需要医治的人，有创伤的人，有不同的问题的人，不同的罪的影响苦毒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被神拯救被神医治。所以教会里头一定会有病人，一定会是你觉得你这些人怎么搞的好像不太健康，因为教会是一个医院。可是很特别的是，我们教会用这个医院的像这个比喻呢，有一个特点是神的大能慢慢使这些病人呢变成什么护士和医生，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与神这个院长呢去抢救其他需要拯救的人，把他们带来慢慢医治，慢慢的成为护士和医生。可是问题有时候出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些人还是病人，病还没被医好，还有不少问题的人呢以为自己是护士和医生，还有些呢其实病老早应该医好了，应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做护士医生的人呢，还以为自己是病人。问题就出在这里，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所以呢当时尼西米的时代，我们看到有这些人有问题，那我们需要想想这些富有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犯罪，如此对待他们的同胞呢？有几个可能。第一，他们 不知道神对这些事情的教导和命令，有可能很久没读摩西五经，很久没有去领受神的真理，有可能。可我想他们当中应该多少会知道，可是还有什么呢？他们看重自己的利益胜过于神的命令，他们看重自己的利益胜过神的命令。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注意顺服这个词跟顺便这个词只差一个字，可是差别很大。有时候我很担心啊，我们不是真的顺服神，我们是顺便顺服神。什么意思？当我想要的，我认为该做的事情跟神想要该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没问题，我们合得来。当我想要去做的事情跟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明确告诉我的是相反的，是不合的，那时候的选择就知道你是在顺服呢，还是你平常都是在顺便。有很多时候我们平常的顺服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想做的神的旨意对我没什么太大的要求，没什么太大的威胁，没有太大的冒险，没有什么反感，我也就这样做好人，做些好事吧，顺便顺服神。可这不是神的要求，神知道我们的心。神要我们，最要我们顺服的地方不是那些我们很容易顺服的地方，是最不容易顺服的地方，他要我们顺服，因为那才叫顺服。所以这些人看重他们的利益过于神的命令，他们看重自己的利益过于同胞的需要。耶稣基督要我们爱主，我们尽心尽意尽爱主，我们的神要我们爱人如己，他们呢拼命的爱自己胜过于爱神，拼命的爱自己胜过于爱他们的同胞，跟主的大命令完全的相反。我们在指责他们之前，我们需要好好的拿这个当成一面镜子，自己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心态，我们有没有也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哎，我们是怎么样的去看自己的利益跟神的要求，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自己的利益跟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可能需要好好的反省。尼西米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往下看。他听见这些呼求呼号说这些话呢，他说我就是，他很诚实的，他说我发怒，他没有说我心平气和的，他说我发怒，我很生气，我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好，尼西米非常的关心受害的人，打抱不平，以正义的愤怒。这里我们有时候曾经也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的怒气不能成全神的义，没错，可是同时间呢，神给我们怒气是在该有的时候呢必有，就像耶稣基督，有些时候你明明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你明明看到违背神的事情，如果你那时候你不生气的话呢，你反而有问题。可是我们要不是生气动怒就随便去乱做。尼西米他这两个字连在前语是，我甚发怒，我心里筹划，他没有说我甚发怒就马上去做，他心里筹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开始，我相信他在祷告当中在思考怎么去做，之后呢他就慎重冷静思考，之后他就采取行动。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不公平，心里发怒，可是不采取行动，可他采取行动去教训和督责犯错的人民。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斥责贵胄，他首先跟他们直接说你们做的不对，你们向个人向弟兄取利是不对的，是不善的，是不敬畏神的。可他后来又做一个什么，我是招聚大会攻击他们，这有点像这样这个共产党在斗人的样子，而不是尼西米神托付他做这些百姓的领导。有时候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必做，他招聚大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攻击的词很有意思，不是在那边好像无理取闹的这个很严厉没有爱心的击打他们，而是指责反对的意思。马太福音跟提摩太前书里头有两个很有意思新约里头的一些教导，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我们都很清楚，耶稣说如果私底下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其实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很值得我们学习去应用的，常常我们不做，常常我们一有问题，弟兄姐妹得罪我或者得罪了你，我们常常会做什么？告诉任何的人都告诉，就不跟他说，然后跟我们先这里就得跟他说，不是告诉别人。可是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又说，犯罪的人，这时候保罗才提到整个教会里头公开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群体和公开的罪需要在群体公开的处理。我们身为神的教会，有时候我生怕我们已经忘记，甚至从来不知道神的教会、神的群体是有权柄的，是与世界的机构不同的。我们需要做到的一些事情呢，有时候我们都忘记，也不敢去做。圣经上到底我们相不相信圣经神的话语？如果比如说圣经上很清楚说到弟兄姐妹不应该什么，不应该彼此告，找律师彼此上告。可是我们反而怎么样呢？在美国一天到晚你告我告你，吞不下那一口气。圣经的教导不合乎我的心意，所谓的找律师去告弟兄姐妹，明显的保罗说，神透过保罗说，这是不合乎神的自己的系统。可我们还是常常的到世俗的方式去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谦卑的与主同行的话，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当真的去顺服，而不是挑选的顺服，而不是跟现在时代的一些方式妥协。因为当时的教会的文化跟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化又完全不同，也不能妥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就是我想到以前有个教会，他们这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传道人有了外遇，被发现悔改，太太饶恕他。通常在美国教会也好，在华人教会也好，当这件事情呢，这个很轰动的或者很悄悄的发生之后呢，这些人呢也怎么样，要不是很轰动，要不是悄悄的就不见了，就走了。可是那个教会呢，感谢神，我认识教会里头人，那个教会呢，他们公开的在一个主日的早晨，请这位认罪悔改的传道在会众面前公开的说，我做的对不起神，对不起我太太，对不起我子女的事情。这不是他们逼他说的，是他真的悔改了，他们经过祷告讨论之后他愿意这么做。他的太太在他旁边指示他，也说了几句话，说我知道我先生做的对不起神，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教会的事情，可他悔改了，我相信他真的悔改了，我也愿意。圣经上让我给我允许我可以跟他离婚，可是圣经上没有要求我跟他离婚，所以我愿意饶恕他，跟他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可是希望教会们好好的看住这个弟兄，支持这个弟兄，为这个弟兄祷告。然后后来他们的主任牧师也在台上说，我们不会要他悄悄的离开，他们如果要走，不会强留他们，可是我们鼓励他们，这是我们教会肢体受了伤，一起来经历医治的时候。那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少看到，不是很少有传道人有外遇，很遗憾，这个有时候还不少这样的事情，可很少有这样的公开的在神面前，在神的家庭里面处理。因为我们可能太多东方西方各样的文化，是我们家丑不能外扬，是我们啊不好意思这么说。可是神的家庭为人处事的群体方式是跟社会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时候尼西米他有这样子的去指责他们，尼西米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因为他们已经曾经把一些弟兄在这个在他们周围赎回来，你又要我们还要去卖弟兄使我们又赎回来了？你们就静默不语，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无话可说。 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解缰，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他又继续说，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树、橄榄园、房屋，并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你取得利全部还给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感谢主，他们听了尼西米的话，被神感动，没有讨价还价，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尼西米不但教训和督责他们，还使他们劝勉他们如何归正。之后尼西米还没有做完，他还说呢，他又招了祭司来，因为他知道人的心哈，他叫众人起誓，必照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义警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都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尼西米对付了这里头的内乱，他这么做。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心态，在剩下一些时间，克服内乱，他勇敢地指出问题。他呢，不但勇敢指出问题，他还没有结束，在第五章的后半段呢，他就以身作则地活出敬畏怜悯的榜样。你记得刚才我们读到，他们当他指责以色列的人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了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之后呢，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他现在做耶路撒冷的省长，以前波斯王也有派别的人在里面做省长，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克拉，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我们读的弥迦书刚才读到第六章怎么说，谁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是一个敬畏神的心。这里一次又一次的迷信说，你们不敬畏神吗？好像对您心里来说，敬畏神是一个跟随神理所当然应该有的心态，而且敬畏神理所当然的会使我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的做法。可是他说，你们这些说你们是主神子民的人却不敬畏神。我们这个词其实值得我们看看，敬畏神就是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一个敬畏 Ira， 意思就是非常惧怕的意思，甚极尊重的意思。然后神，他这里用神的名字是 Elohim， 在创世纪里头出现很多次，在旧约新约里头出现很多次。 Elohim 是无限全能的创造者，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个是敬畏神 Ira Elohim， 在旧约里头 Fear God 或者 Reverence for God， 旧约里头出现了173次，在新约里头出现了23次。 Elohim 是一个多数名词，是为了强调独一真神的威严跟荣耀。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出现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就出现了32次。所以当尼西米说你不敬畏神吗，他的这很简单的两个字意思就提醒我们，提醒当时的百姓，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所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吗？是哪一位神吗？是独一无二创造万物的真神。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位神是创造物的真神，你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有时候对神没有那种敬畏，没有那种尊重。可这里呢，神提醒我们，其实在旧约里头呢，有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我很快的看几节经文，创世纪22章，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的时候呢，神止住了他，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不下给我。所以你看到这里怎么说呢，他知道，神本来就知道，可神透过这个事情让亚伯拉罕自己心里也知道。真正敬畏神的人呢，在这个场合怎么样呢，是毫无保留的去顺服神。 真正已经说你敬畏神的人，生命是毫无保留的，把一切都奉献给神。再往下看，创世纪42章，约瑟的弟兄们生怕他要报仇。你知道，你读过约瑟的故事的话，约瑟的弟兄们陷害了他，出卖了他，然后他本来想杀他，后来呢，他成了埃及的宰相。在那个故事结尾的时候呢，因为雅各过世了，所以他弟兄们想，哎，老爸死去了，没有人保护我们了，可能他现在要报仇了。约瑟怎么说？约瑟跟他说，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他说，我会好好的照顾你，我不会因为老爸不在了我就报仇。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神还在，我是敬畏神的。因为敬畏神，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出埃及记第1章17节说到，那是收生婆，埃及法老王要他们把所有以色列人生出来的孩子都给杀了，可是他说那些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真诚的敬畏神必会带出真诚的顺服行动。使徒行传新约我们也看到，那是犹太人、加利利人、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形容他们说，当时这些教会呢都得平安，被建立了，凡是什么？凡是敬畏主，蒙神的安慰。哥林多后书保罗又说，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之所以传福音，我们之所以服侍主，是因为他是可敬畏的神。原来基督的爱也激励我们，知道保罗他对于敬畏神惧怕，看神的威严尊荣，同时间被神的恩典所爱激励，他不认为这两个是冲突的。他看到神是可畏的，同时间他看到神的爱是激励他的。 The fear of the Lord and the love of Christ 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希伯来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活在敬畏神的心态里和活在神的恩典里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互相兼顾的。再看一段经文，诗篇130篇，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原文翻译是，因为你有赦罪之恩，因此我们敬畏你。我们的神有赦免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有审判的权柄，可他却施恩于我们。他的恩典不会使我们放纵，真正明白神的恩典的人不会放纵，真正明白神的恩典的人反而是什么样的？更敬畏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心态，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上面自行所欲，还是我们因为他的恩典我们敬畏他？尼希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这里我们再看看一个以敬畏神为怜悯人的动机重要吗？尼希米说，我因为敬畏神所以我怜悯这人，你们因为敬畏神不该这样子对待你的同胞。不敬畏神的人可不可以怜悯人？也可以。可是以敬畏神为怜悯人的动机重要，为什么？因为不敬畏神而靠自己怜悯呢，会出问题的。至少有这三方面。一个问题呢，可能不会持久。现在怜悯你，因为我心里感觉不错，你好像也很感激我，到时候你不感激我了，你做过分了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不会持久。还有呢，不敬畏神而靠自己怜悯的，除了另外一个，很可能会偏待不同人，这些人对我有利益，或者这些人我觉得还可爱，我会怜悯他们。这一些人呢，本来我就讨厌，我才不会怜悯他们。我们会挑选。还有呢，不敬畏神去怜悯人的时候，当他们怜悯人的时候呢，不会把怜悯人的能力跟变成感恩和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自己。你看我多慷慨，我多大方，我多有怜悯。当然他不见得会这么说，可是最终他们怜悯人不会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又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情。尼希米他之后呢，他又说，自从我奉派 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3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刚才说以前的省长好像要当地的人已经够穷的人了，还要他们供应他的需要。当时的省长，他做省长之后呢，他以身作则的敬畏，因为敬畏神怜悯人，他就说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的粮食和酒并银子40塞克拉，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为敬畏神我不这样行。他就说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只买田地，我根本不去管，哪有时间去管买田产家业。因为那时候我想有些人可能很聪明，这个房地产很快要炒起来了啊，所以呢就这个趁着城墙还没盖好，大家没想到的时候赶快去看可不可以买地啊，怎么怎么样。他说我哪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一个真正谦卑真正要与主同行的人，带着使命与主同行的人，不会管那些世俗的事情，会 focus 在神要我们做的事上。我恒心修造城墙，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犹大人以外，在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那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你看，他不但没有向百姓要省长可以要的东西，他反而还用自己的薪水，用自己的 resource， 用自己的东西来供应，来喂养，来祝福，来帮助周围的人。全都是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有实际的行动。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一个真诚敬畏神的心态呢？真诚敬畏神的会使我们刻意的全面的顺服神，也会是必须从认罪悔改开始。如果今天在座的当中这几天来我们都是以基督徒的角度去看神的话语，可是我相信可能有在这个场合当中，你还有一些你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感谢神你们是蒙恩的人，被神带到这里来。你说我来这里是我自己决定来这里看风景啊，我自己来这里，不是你今天在这里，不是巧合，不是你自己的决定，是神把你带到这里来，神要跟你说话。可是你说我这个人也是为人处事也蛮好的，我也算是好人，我因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好人，所以我也很喜欢基督徒，因为他们跟我的想法差不多，所以跟你们在一块还蛮舒服的。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跟随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问题的人，连在做好事当中骄傲的心都冒出来。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拯救赦罪，我们知道我们犯了忘恩负义的罪，违背了我们的父神。你也一样，今天你在这里，真正的好，真正的良善，必须从敬畏神的心开始。敬畏神怎么开始呢？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赎。所以真诚的敬畏神是从认罪悔改信主开始。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一个活出真诚一致的怜悯的心？因为敬畏神必会带出怜悯的心。有时候我发现在教会反而是我碰到一些很多弟兄姐妹是不是敬畏神而怜悯人，是敬畏神或者自以为敬畏神而什么呢？批评人。敬畏神，真正的敬畏带出来的呢是真诚的怜悯。骄傲自以为是的敬畏呢，带出来的是对弟兄姐妹的刻薄和批评。不是我们不应该有时候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提醒，彼此勉励，在主里头认罪成长，不是不能做，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做。可是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希望不是我们自己，可是有时候在教会头我看到的不是带着爱心，不是带着悲伤的心为弟兄姐妹犯罪祷告去用爱心把他们挽回，而是呢我看我自己很属灵，我懂得很多，我多么的爱主啊，看到你越看越不顺眼，你怎么那么不爱主啊，你怎么那么不成熟啊。你知道弟兄姐妹要小心，用爱心说诚实话是真正出自于爱心敬畏神的爱心去怜悯弟兄姐妹，有去劝勉他们的时候。可有时候我很担心的是， 我们需要好好反省，在你开口劝勉弟兄姐妹之前，你先要问问自己，我之所以要开口去劝勉他，真的是因为我很爱他，是我看到他远离神或者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我很伤心，我去挽回他，还是只是因为我看不顺眼他做的？看不顺眼人做的事情，跟真正的爱他去挽回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有没有真的敬畏神而才怜悯人。尼希米最后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那这里尼希米不是说你看神我有多好去讨功劳啊，尼希米不是在求功劳，他是以神为他一切的核心，他说我不需要这些人说我多好，不需要任何的人说我多棒，我只需要你让我知道我是合你心意的人。我们只有一个观众，真正的观众就是神。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就常常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你不该做，是犯罪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知道你做了以后永远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而且你做了以后会有很大对自己很大的利益， 你保证今天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做这件事情，而做了以后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你做不做？敬畏神的人不会做，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说，爸你看那个我有一次我们去一个贝尔，然后呢要排队买门票，刚好那个卖门票的人去洗手间了还是哪里，就不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人就这样子趁机就过去，然后呢我的孩子说 Let's go， 我说 No， 我说等他回来，回来以后呢付钱，然后之后我还跟我说 Why don't you do that? That's so stupid。 我说 No， 我说不应该这么做，他说没有人知道， But nobody will know。 然后我说 I know， You know， And Jesus knows。 神知道。他说 Are you afraid that Jesus is going to punish you？ 我说 No， 我不怕神惩罚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因为我怕他惩罚我，而是我说我这一生一世我的命是属于他的，我今天做什么不做什么完全是因为讨他的喜悦还是不讨他的喜悦，他那么爱我，我怎么能够还做丢脸为他丢脸的事情。尼希米他的动机，他的领导，他的力量，他的赏赐，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神是他的核心。在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么说，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保罗也这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儿要赐给我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以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人，他唯一看重的是什么？是来自于神的夸奖，来自于神的欣赏，来自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最后耶和华要我们做什么？何为善？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今天我们在尼希米身上看到，他看到百姓们受苦被逼迫，他行出公义来，有胆量去说该说的事情，他好怜悯，以身作则的去怜悯这些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全部都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以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给我们尼希米的榜样，我们也知道如果不是你的恩典，不是主耶稣你的福音灸，我们没有办法有恒心的这样子的活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与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的生命，因为我们太自私了，太骄傲了，太软弱了。可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来为我们而死，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与你同行，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与我们同负一轭，你帮助我们可以行公义，可以好怜悯，可以以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美好见证的教会，让我们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是一群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主同行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这组，喂，有，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这样美好的信息，我们再一次的唱这首歌《与神同行》。
耶和华，你这是何为？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堂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下面几件事情报告。等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操场这边呢，他其实已经应该给我们升起了那个篝火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穿的厚一点的话可以到那边去这个篝火，但年轻人会在那边可能会唱诗歌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愿意大人们我们愿意跟着的话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唱一会儿。那等之后的话我们在我们那个餐厅那边，我们今天晚上仍然还有点心啊，因为好像我们中国的中秋节快到了，我知道今天有月饼，我差点说成元宵。再次提醒大家早晨明天早上7点我们仍然有祷告会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30弟兄姐妹，我们那个在晨祷参加了晨祷。我们希望有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早晨起来的话，等起来的话，我们能够一起来参加。明天早晨的话，我们仍然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是9点开始我们这边的崇拜和信息。8点半在这边哈。好。还有就是明天明天呢，我们就是中午我们之前就要结束了。但是大家弟兄姐妹不用着急早上起来如果比较紧张的话，你可以先去吃饭，然后先来聚会，之后我们走之前的时候再收拾。我想那个营地他们会给我们比较多的充裕的时间不必大家着急先去放行李，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起得早可以已经收拾好的话，你可以把东西行李放在车上也没有问题。好，我们默祷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参加篝火和点心。